陪你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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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您健康，陪你变老。
祝您健康，陪您变老。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陪你变老。我们的节目一直都关注老年朋友的健康和保养，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来聊一聊亚健康管理和肿瘤癌症之间的关系。那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唐嘉宾博士，他是癌症精准治疗方面的专家。唐老师您好。
你好。
唐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是中国科学院基因组研究所的专家博士，在哈佛大学和普渡大学有过7年的博士后研究经历，主要研究的就是肿瘤的精准治疗，还有从基因检测方面来研究癌症的起因，但现在是致力于亚健康的管理的普及。那从这个基因检测方面还有癌症的精准治疗方面，怎么一下就想到现在从事亚健康管理了呢？可以请唐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对，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实际上是就是我的健康理念的话跟大家都一样的，就是很早以前的话我都不关注自己的健康，就是直到是2018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38岁肝癌晚期，虽然说我整天是做这个肿瘤精准诊断，就是通过抽血做这个靶向治疗，但是的话总觉得这个是别人病人的数据，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我只是帮他们做一个 service 是吧，但实际上的话知道我这个朋友38岁肝癌晚期，给我送了个基因检测报告过来，让我看看在美国能不能帮他买到一些药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我的触动蛮大。为啥呢？38岁正是很强壮的时候，正在事业上升期的时候是吧，这个时候突然得到癌症，实际上非常不幸的，对我打击蛮大的。同时的话也通过一个智能仪器叫做光子扫描，也发现我自己就是亚健康，然后我整天帮助别人做健康管理，结果自己都是亚健康，这个想了想也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把自己的健康搞好是吧，其实我自己也是三高，但虽然说这个三高对很多人来说的话，这个三高的话总觉得是 没什么影响，对这个生活质量暂时的情况下还感觉上是没有什么明显的表现是吧，比如说你血糖浓度是 5.9 跟 5.7 的话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实际上 5.7 以上就是糖尿病前期，在中国的话有上亿好几亿的人口都是糖尿病前期，但是有20%到30%的病人的话从糖尿病前期变成糖尿病，这个过程的话是可逆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你不管理的话他就会从糖尿病前期变成糖尿病，就是这个很简单的例子，但是这个的话对我的触动蛮大的，所以说我觉得我整天做健康管理结果自己都不健康，说实话让我感触到对自己不负责任，说从这个基因肿瘤这一方面想到的亚健康管理，其实我们到了肿瘤的中晚期的话，70%的左右的中晚期病人的话真的是没有太多的选择方案，举个例子啊，如果说选找一个靶向治疗找一个免疫治疗，不是说中晚期的病人就能够每个人都能办理肺的，只是说一小部分人能办理肺的，但是很多的医院，我们国内的这个医院医生药厂这些都是针对的病人的管理，真的没有人来关注这个亚健康人群，尤其是一些慢病，那么在国内有上亿的人都是慢病，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帮助别人来做这个亚健康这个管理，其实我们那个理念就是怎么想说呢，让更多的人在这个亚健康平台上受益，能够帮助他们调理他们的健康，在得疾病之前减少重大疾病，这就是我想最初的一个初衷吧，就是帮助大家管理好自己的生活，管理好自己的健康，这是我们那个帮人家做的。对，
真的是大医治未病嘛，因为现在很多都是说得了病再去治，但是其实现在我们要越来越把这个理念放在在没得病之前先把它预防起来。那其实中国现在应该是您刚才也说了亚健康的人口很多，在中国预防医学会的数据上给出，就是说中国的健康人是有 15%， 亚健康的人占到了 70%， 还有 15% 是疾病。那能不能先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是亚健康，是说三高糖尿病就是亚健康了，还是说我经常睡不好觉没有精神就算是亚健康了，怎么给这个亚健康画个定义呢？
对，其实刚才你已经谈到这个亚健康和健康的一个界限，其实是这么说吧，20%左右的人是吧，15%左右的人实际上是一个疾病状态，人一辈子只有5%左右的人是完全很健康是吧，从出生到死亡大概都没有太多的重大疾病，那么我们人一辈子很悲哀就是什么地方呢，大概就是奋斗了一辈子，最后大部分人是躺在医生的这个病床上度过了最后的晚年生活是吧，这样的生活质量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怎么帮助别人在 疾病之前做好这个健康管理。就是说临床上的角度来说的话，疾病是有些指标的，举个例子，血糖浓度达到了 6.5， 医生就可以说这是糖尿病，但是低于 6.5 我们就认为它是个糖尿病前期，但是糖尿病前期就是一个亚健康，是吧？ 5.7 到 6.4 这是一个亚健康，就是糖尿病前期，这是一个亚健康状态。那么从疾病划分阶段来说，从临床上来说的话，这里面有一个数据，比如说举个例子，高血压，我们正常血压是高压120是吧，一类是吧，低压是80左右是吧，但是130到130可能人家就说你是高血压的前期是吧，一期二期三期给你画不同的 level， 就跟我们肿瘤一样，肿瘤的一期，肿瘤的二期，那么这个是不同的阶段，但是在疾病之前的话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亚健康状态，就是这样的一个划分。就是说举个例子，我感觉很不舒服，我的这个心跳很快是吧，这个东西找医生看，医生说100次以内都正常，因为我就是个情况啊。其实我为什么对自己健康越来越关注，是因为我这个心跳蛮快的，但是我找不出原因，我就找医生看，医生说做了这个心电图什么都是正常的，然后说回家你回家吧，为什么呢，他说100次以内都正常，超过100次就是病人的一个处理方案，意思说你80次90次他觉得是正常的范围，这个阶段我们称它为一个亚健康，就是正常人是70来次是吧，但是你80次90次的时候当然跟你遗传家族有关系，但是大部分人的话还是处于一种亚健康，就是不是 perfect 的一个状态是吧，我们健康状态是说我们年轻状态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这样的一个划分，其实很多这个界定在里面，但是的话没有一个 clear 的一个 answer 说 OK 我 5.7 以下，比如 5.6 跟 5.7 是吧， 5.6 我们就认为它是正常， 5.7 就是糖尿病前期，其实这个是比较含糊的一个划分，但是如果你达到一个血糖浓度 5.4 的话，我们就认为它是处于一个叫做健康状态或者是亚健康状态，就是一个界定，就是这样的。对，
在医学上它可能到100次了才算您是有疾病，但是其实您查出来是49、99，难道就不管了吗？其实这个时候也得是好好的去保养，不然的话下一步就肯定是疾病了。
对，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癌症很可怕，一旦发现就是晚期中晚期，而且还治不好，您刚才也说了也是一个细胞上的变化，所以才让我们这个身体从亚健康逐渐走向了不健康。那您能不能从这个细胞层面给我们讲一讲癌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癌细胞和正常细胞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曾经做了很多 cell cycle 就是细胞周期的一个研究啊。其实这个肿瘤细胞跟我们正常细胞的话，它最大的差异就是一个细胞是要死的，一个细胞是不死的。其实我们人身上是由细胞组成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细胞，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细胞都很健康的生长。我们正常细胞其实它在一个细胞变成两个细胞，然后一个细胞又衰老死亡掉，然后细胞又开始长，那么一个正常细胞情况下它是分裂50次的话它就自动的死亡，要不然的话你想我们从生下来很小一个 baby 到40年50年之后身体的体积没有变化多大是吧，那么这个过程之中啊，就是有新陈代谢的一个过程在里面，那么我们正常细胞有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从健康状态最后到衰老就是到死亡这个细胞，那么肿瘤细胞就不一样了，它这个肿瘤一旦发生了变异过后的话，这个是我们叫做癌症基因，叫 onco 基因或者这个基因的变异，如果这个基因发生变异的话，那么这个细胞就是不老的一个细胞，就是我们人是希望长生不老，但是这个细胞变成不老了以后就完蛋了，就是它会一直的分离生长，就是我们正常细胞50次后就是自动死亡了是吧，为什么我们要掉头屑皮是吧，我们头皮为什么有衰老的过程是吧，这就是它这个代谢的过程，但是的话如果是肿瘤细胞，如果你长一个皮肤癌的话，从一个细胞长10到20年就变成一个很大一个组织，我们叫那个一个肉瘤是吧，一个瘤在的地方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到了后期就长得很快，这就是这个正常细胞跟肿瘤细胞的最大差异，就是一个是不老的细胞，一个是有调控的细胞，50次后就死亡，就这样的一个状态。对，
就是正常的细胞其实我们可能都知道有一个代谢嘛，它可能7天更新一次，一年的时候整个身体的细胞都会更新一次，但是癌细胞它是可以无法控制的生长的，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了一个肿瘤细胞过了几年十几年它就会慢慢长成一个很大的肿瘤，那这个肿瘤它这个进阶生长的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呢？为什么一发现就是晚期？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肿瘤啊是从一个细胞开始的，那么一个细胞两个细胞三个细胞只要到100个10000个细胞我们都看不见的，因为这个肿瘤临床上做扫描 CT 扫描出来 OK 你这地方有一个组织一个硬块是个一个结节是吧，那个时候是要一定的大小才能看得见的，但是那个基本你能看见这个大小的话是由无数的细胞构成的，这无数个细胞里面有很多的变异， 就是说就这个细胞就是叫做就像一个树枝一样，一个树干一样，是吧？
嗯，
一个树干只有一根主干，是吧？最后有很多的分支。那么如果我们发现的早期的时候，这个树干上就只有一个变异，是吧？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主要的变异，那么它后面又分出很多的变异出来，很多小变异。那么这种细胞的话，我是想说啥呢，为什么查出来都是中期或晚期？早期时候因为它量很少，我们没有法从体积上，就是从临床上的角度的话，我们是从体积来找它的大小，是吧？能看得见的时候就看到有一定大小。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它很安静的，一个细胞变异，两个细胞变异，其实我们每一个身上都有很多细胞的变异，只是说你这个细胞的变异过后，你的整个免疫系统怎么能把这些变异了的细胞给清除掉、杀死掉？这是你自身为什么免疫系统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个健康管理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吧？有些人举过例子啊，他抽烟喝酒，我抽烟，我一天抽一包烟，是吧？我抽了十年烟都没问题，为什么第二十年的时候？我已经戒烟戒了十年过后，为什么又长了肿瘤？因为它前期的时候是一个细胞的变异，你是看不见，你也摸不着的，是吧？它又不痛又不疼的，是吧？等你发现我有疼痛的时候，我去查的时候已经是哦，有一个组织块了，那个已经太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亚健康管理要早期的做好自律，然后做健康的管理，不是说我已经有病了我去找医生。举过例子，这个疫情啊，这个疫情像这次纽约的话就出现很大个问题啊，很多年轻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我不会感染，结果纽约这次感染的人里面50%是50岁以下的，50%是50岁以上的，就说18岁到44岁感染人也是占了总人口的37%。我想说意思上，在肿瘤早期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它。就现在我们做了一些很多的研发，就是想通过血液里面来找这些肿瘤的变异，想尽量做早期诊断。所以说为什么查出来的肿瘤一般是中晚期？为什么说我们建议每一个人每年必须要做一些体检啊，这种肿瘤一期跟二期三期是不一样的一个阶段，如果你发现在一期找到它的话，那么有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把它治愈。所以说我就想说是为什么这个肿瘤到了中晚期查出来都是中晚期，为什么？因为前期找不到，没有这个技术，就是这就是很难的一个难题在的地方。
就像那个肝癌三部曲一样，先是脂肪肝，然后就是肝硬化，最后就肝癌了，它一定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对，
就其实肿瘤从这个方面说它也算是一个慢性病，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它其实有那一两个细胞的变化是没有办法监测到的，现在就是你那一两个细胞它已经变了，它已经变成癌细胞了，但是这个时候没有办法看到，但是这个癌细胞又会不停的生长，刚才我们也说了，那这样长长长长长，十几二十年以后它就会变成一个肿瘤，那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监测到，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一发现就已经是中晚期了，中晚期却不可逆却治不好，所以说一定要在之前的时候就做好这个工作。那说到了癌症这么可怕，那我们要说说它到底是怎么得的，有哪些原因，从哪几个方面来说可能会得这个肿瘤呢？
我们研究这个肿瘤到底是肿瘤怎么产生的，其实有很多学说在里面，但是我们现在用的最好的解释的最通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基因变异。那么我们肿瘤的治疗方案里面有几种方案，第一种就是基因的靶向治疗，我们人体里面大概有20000个基因，那么跟癌症相关的基因大概有700个左右的基因，这些基因就是 onco 基因，叫做肿瘤基因。那么如果这个基因的发生变异的话，有可能如果你的免疫系统 T 细胞没有把变异的这个细胞给识别出来的话，那么这个肿瘤细胞就逃脱这个免疫切割破坏掉的话，它就会一直的生长下去。那么等于我们再回来去找这个基因，通过基因组测序发现细胞里面这个组织里面有多少基因的变异，是吧？那么这就是我们通过来找它的靶向治疗，哪些靶向药能够抑制肿瘤的生长，就杀死这一类细胞，就是抑制它的体积的增长。这就是我们一个从基因的学说来说的话，是因为遗传变异，就是说一种学说就是由基因引起的肿瘤学说，就是基因学说。那么这个因为我们人体里面有31对碱基，那么我们这些遗传物质要精准的这个复制分裂到两个细胞里面，这就是难度很大的。我们人玩一个 game 的时候，是吧，你老是要出错，举个例子，你走从这条路走到那个终点，跟从另外一条路走到那个终点，你都能到达了终点，但是中间的这个过程是不一样的。但是从这个细胞分裂的角度来说，它必须保持这个细胞在分裂过程一致 DNA 遗传物质是完整的分裂到两个细胞里面去，而且要也没有变异，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变异，那是我们的细胞有自我的修复机制，是吧？ DNA 复制的过程中有 DNA 纠错的一些能力，它能够把这些错误给纠正过来，但是的话 基本是这个纠错能力是有限制的，是吧？它始终会偶尔出现一些不必要的变异，但这种变异不是最关键的变异，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的基因变异，包括我自己一样的。那么你得不得癌症，跟你这个变异是不是打中了你癌症基因，是不是你的免疫系统能够找到这个变异有关系。这就是第一种学说，就是跟基因引起的细胞变异，然后引起的这个肿瘤。
也就是说，细胞在分裂的过程中本身就会产生一些基因的变异，因为细胞的分裂其实就是基因在不断的复制的过程当中嘛。那在一个细胞把它的基因复制到下一个细胞的过程当中，它不可能完全的不出错，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基因的突变。那如果这个时候它没有被纠正，没有被发现，那这个就有可能会引起一个问题细胞的出现，这个问题细胞就有可能发展成癌细胞，最终成为一个肿瘤。那我们就回到最初的那个基因变异上的问题，有哪些内外在因素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基因变异呢？
对，有很多因素啊，引起基因的变异。体外的话，比如说我们紫外线照射，如果说你到沙滩上去晒太阳，那个地方紫外线非常强烈，是吧？虽然说你感觉不到阳光，但是很容易把皮肤给晒伤。我已经晒伤过两次，它就掉皮，是吧？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如果有一个细胞引起变异，有可能就发生这种就第一个代谢就地方长一个黑点在地方，是吧？那么但是的话，从体内的角度来说，有很多食物啊、农药，是我们食物污染，是吧？农药、化肥这些污染也会引起 DNA 代谢。同时的话，还有一些，比如说病毒，也会引起我们这个 DNA 插入 DNA 引起一些变异。就是包括我们为什么在人体里面找到一些细菌的 DNA， 一些病毒的 DNA 在里面。如果这个病毒插入的这个区段正好是这个最关键的一个基因的部位，它有可能引起很多这个 activity 的变化，这也是引起这个基因变异的因素。其实有很多因素，但是我们怎么来减少规避这些基因的变异，我们有很多的方案，就是这样的。对，
嗯，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自身本来就携带着700多个潜在的变异的基因，只不过是说后天的包括我们体内或者体外的一些因素会不会打中我们身体上这些基因，我们保养的好不好。如果保养的不好，比如说体外的紫外线、体内的农药残留、化学物质，它正好打中了我们这个细胞上那个变异的基因，我们就有可能会得了一个由基因方面引起来的癌症的病变。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得癌症的。
对，大概平均下来有30%几的概率得癌症，平均每个人差不多有这个概率。那么你最后你得没得癌症，是根据你到底你这个关键的这个700个基因里面，是不是有些癌症基因 uncle 基因是被变异掉了，是吧？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这个抽烟喝酒，是吧？这些都会是个氧化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抽烟，它本身就是个氧化过程。那么我们自身体内有一个抗氧化的机制，但是如果你经常抽烟的话，他们那个自由基，就是说我们细胞体内有一个自由基，抗氧化能力越强，我们身体细胞屏蔽自由基的攻击，引起 DNA 代谢及引起细胞的变异的这个呛死就会高一些，是吧？但是如果你的抗氧化能力越弱，你就越容易引起这基因的变异。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发现我自己的细胞抗氧化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管理好自己的健康。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得癌症，是吧？你没法屏蔽掉这个基因的变异，你怎么减少或规避这个呛死引起的变异，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情。比如细胞的分裂，它会引起基因变异，我们没法抗拖它，是吧？但是我们怎么能通过人为的干预来给予我们细胞最好的这个自我修复能力，这个过程是我们可以帮助我们体内达到这个水平的。
嗯，也就是说其实本来先天的都会有这些变异，但是我们是要用后天的一些保养，看能不能让抗氧化水平变得更加的好，让自己的细胞更加的健康。好的，谢谢唐博士给我们的普及，我们下期再会。